那我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日子当中，回到神的家里面来敬拜我们的主。主已经复活了，带给我们人生有新的盼望。所以当我们在复活节的时间，还是跟大家分享一篇关于复活的信息。在这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听到很多的消息，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非常普遍的时间，到处都是信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一些信息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所以有时我们在想，哎呀，真的要辨别什么是真什么是假，非常的困难。因为传媒讲的不一定是真的，连有时在最至高位讲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所以真的消息不容易去找到。当然有好的消息，有真的消息来以后，我们有什么反应也是另外一个问题当我们在工作的时间我们是收到很多很多的信息我们以前老板就跟我们说，你们看到的那么多的资料都是 data 而已， data 就是一些数据，一些的符号表达一些信息。但是怎么样让这些 data， 怎么去让它改变成为有用的 information， 变成是有用的资讯，是一个非常具挑战的一个思想。所以他常常跟我们说，你们要把一些不正确的没用的先过滤，然后把重要的拿出来，然后重要出来以后，就是真的需要把这些资料变成有用的行动，以致能够改变我们的公司的这个业绩。当时在公司环境当中，常常都会面对这样子的挑战，所以我们常常都看很多不同的信息，看哪一个信息是给我们有一些可以推敲得到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先准备的话就会带来很好的收获。但是我们反应比人家慢的话，我们就可能会吃亏了我还记得在以前公司里面我们的公司在这个手提的这个手机上面是全球最厉害的。其实我们现在手拿的手机也是这家公司发明的，但是当时我们用的主要是一个模拟的这个 analog 的一个技术。人家就说在这个欧洲已经开始用这个数码的，然后我们公司在转变从 analog 变成 digital 的一个改变当中比人慢一点点，结果就带来整个公司在整个全球的这个手机的行业当中就吃亏了。所以怎么样把真正的资讯这个资料能够真的可以应用得好，然后让它真的成为改变我们生命未来方向的东西，对我们来讲这个是人生的智慧，也非常重要的。今天我就会跟大家分享，世界上没有一个信息比这个更重要。有时我们已经听惯了，惯到的地步我们不以为然，所以今天就盼望在复活节的时间，我们再一次思考耶稣从死里复活到底这样子的消息代表什么，也是代表对我们来讲有什么意义。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再做一个祷告。感谢赞美主，因为父神你让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圣经说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带来人类新的盼望。亲爱的主，就求你现在透过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的心里面来显明你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而让我们确信 而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信心，有这样子的确实的把握以后，我们的生命会有新的方向，有新的盼望，也让我们可以把这个新的方向、新的盼望带给更多现在还在黑暗里没有盼望的人群。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我们常跟弟兄姊妹讲怎么去分别一些异端跟一些纯正信仰的教会的信仰，其中一点就是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实。可以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就是改变人类历史的或时代的一个事件，它的影响非常非常的深远。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它对我们当中的意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记在马可福音，它最后的一段经文提到关于耶稣复活的见证。在马可福音我们看到很多关于耶稣讲论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讲的话，然后在耶稣复活的时间我们有时会忽略有一些人所讲的话。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记载的一个少年人。我们具体看他的表现的时间，我们知道原来他是个天使。我们就今天特别看一看这个天使他跟当时去到这个坟墓里面的妇女讲的一段话。到底天使来到我们的面前，来到人类的生活的环境当中，跟我们讲什么东西？我们就一起来在今天复活节的崇拜当中来看一看天使讲什么。当时就是当耶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然后呢有一个财主把他尸体领过来，然后就装在这个坟墓的里面。过三天，在这个安息日过后，在次日的第一天，就是主日的日子，好像我们今天是主日，这是纪念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一天。圣经就记载有一个叫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萨罗米，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过安息日以后可以做事了，他们就去买香膏。他们希望做一件事，就是把香膏带到这个坟墓里面膏耶稣的身体。当时圣经记载就是太阳刚刚出来了，他们就一路走过去的时间在探讨一个问题。哎呀，这个坟墓不像我们中国人的坟墓哈，他们的坟墓是在这个山里面开一个洞，然后呢就把尸体放进去，然后就把一个石头把这个洞的口来遮盖住。这个石头很重的，可以是根据一些记录是可以算一吨来计算的，所以这些妇女没有力气可以把这个石头把它推开，所以他们在路上就问，哎呀，到底去到的时间没出了香膏准备好了，但是谁可以把这个石头滚开呢？他们在讨论。到这个坟墓的时间，他们抬头一看，哎，发现一件事，这个石头已经滚开了，有人有力量已经把这个石头滚开。然后呢他们就进到坟墓的里面。圣经的记载，他们一进去就在坟墓门口右边就看到一个穿白衣服的人，是一个少年人。其他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是个天使，天使在坟墓的里面就跟他们说一段话。这个少年人跟他们说，不要惊恐，你们寻找那个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不在这儿， 请看安放他的地方。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说，他在你们以先已经去加利利，就是他们一路生活主要传耶稣传道的地方，在那里你们要看见他，正如他从前所告诉你们的。这一段话让我们就深入一点点来看一看这段话的内容。首先，这个天使告诉这些妇女一件很重要的一个心事，就是耶稣并不在这个坟墓里面，意思说这个坟墓是空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个天使跟他们说，那一个钉十字架的拿撒勒人耶稣已经不在这里了，他已经不在死人的当中。那个空的坟墓老早已经出现在这些妇女的眼前，这个空的坟墓就是一个无声的一个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已经不是死去埋葬，而且他已经不在死人的当中。有一个伦敦大学东方法律系的教授跟律师叫安德森，他曾经讲过这样子的一个评论，他说这个空的坟墓已经是一个不需要争辩的事实，无论是敌跟友都知道这个坟墓是空的。比如说当我们研究使徒行传的时间，这些耶稣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到处是说，而且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当时反对他们的人，倘若耶稣的尸体还在这个坟墓里面，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把所有门徒所宣告的闭上他们的口了。拿几个尸体出来，你说他还已经复活，尸体在坟墓里面，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这样讲，他们只是用另外的方法禁止这些门徒说耶稣复活，因为这些反对的人他们都知道一件事，耶稣的坟墓是空的，尸体不在了。当然相信耶稣的人都说耶稣复活了，你看他的坟墓都是空的。所以安德森就说，敌对的人赞成的人他们已经不需要争论了，这个坟墓是空的。要讨论的问题就是为什么这个坟墓是空的，空的坟墓到底证明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天使就跟这些妇女说，你们不要怕，来来来来，你们来看一看安放他的地方。天使当时就邀请这些妇女们要看一看安放耶稣的地方。就在你想象一下，一个空的一个坟墓，那边有一个好像床的一样，本来尸体是放在那边，这些妇女一进去，天使就告诉他们，你们来看一看，看一看安放耶稣的地方有什么重要的。就让我们看一看使徒约翰的见证。在约翰福音，当时有妇女告诉当时耶稣的门徒彼得跟约翰，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彼得跟约翰很快就冲出去，跑到哪里去？跑到坟墓里面，他们希望看看到底坟墓尸体在不在。然后圣经就记载，西门彼得就跑得比较慢，约翰跑得比较快。他约翰就走进去看一看，还没有进到整个坟墓的深处，然后彼得来了，他们两个就一起走进去。圣经就记载安放耶稣的地方是怎么样子，他们就看见这个细麻布还放在那里，然后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与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然后圣经就说，先到坟墓的那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他就进去看见就信了。当约翰 进去看到这个坟墓安放耶稣的地方，他就发现一件令人非常惊讶的事情。首先他发现这个尸体不是给人抬走的，为什么呢？他发现这个犹太人的尸体，当他们死的时间，他们会用这个丝麻布卷它，就好像那个木乃伊一样的，然后呢头呢又用裹头巾来包着。他发现这个包尸体的丝麻布还在这个坟墓里面，而且更惊讶的一件事，裹头的这个根都还卷着，意思说倘若有人偷这个尸体，他应该整个拿走的，这个细麻布跟这个裹头根应该都拿走的，倘若他没有把尸体这样拿走的话，起码他要把尸体拿走的话一定要做一件事，把这个裹尸布把它卷开，把裹头根把它扔开，才把这个尸体完完满满的拿走。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裹头根还卷着在哪边，裹尸布还在哪个地方，而且其他圣经告诉我们，连耶稣的头跟脚的位置都看得见，意思说这个尸体不是给人完全的拿走，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他突然间就在哪一刻复活的时间，他好像是气化一样，好像是用我们现在的想象，就是他好像是进到另外一个空间一样，突然间整个身体可以从这个物极的献祭里面跳出来。所以捆绑这个尸体的裹尸布跟裹头根不用动，耶稣都跳得出来。所以当约翰看到这样子的情况，他就只能下一个结论，耶稣真的复活了。所以天使告诉这些妇女，你来看一看这个坟墓，你就会相信这件事。相信什么呢？耶稣已经复活了。裹头根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裹尸布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真的复活了。复活以后的耶稣已经超越这个物极，超越时空，可以根据圣经记载，他已经进到另外一种的存在。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讲到，耶稣复活的身体，他已经变成一个不朽坏、永远不会坏的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个身体有一天，圣经记载，我们信他的人也会，我们的身体也变化，好像耶稣复活的身体一样。然后这个天使也告诉这些妇女，提醒他们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老早已经告诉门徒，他会从死里复活。在马可福音，倘若我们仔细来看的时间，在八章三十一节，当耶稣要进耶路撒冷的时间，已经跟门徒说耶稣会受洗，没错，但是过三天他会复活。然后当耶稣跟彼得、雅各、约翰在山上变相以后，下山的时间，耶稣就跟门徒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的时间，你们不要把耶稣变相的这件事告诉其他人。然后在另外一个环境当中，耶稣也跟这些门徒说，他过三天他会复活。然后他在差不多要受死的时间，也跟着再提醒门徒，他死以后第三天后他会复活。然后甚至于在他们差不多耶稣离开的时间，耶稣都提他们说他会复活，而且要在他们以先往加利利去。 起码不断的经文在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耶稣老早已经预言他会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已经一件不简单的事情，而且耶稣非常清楚的宣告是什么时候他会从死里复活。不晓得大家听到耶稣预言，而且这个预言这样子实践的时间，实现的时间代表什么？你可以给我们深深的再想一想，这个给我们看，再想一想，就是在全世界里面，人类的历史当中，有谁预言他自己死而复活，而且可以预言他复活的时间是那么正确的？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他就是这个拥有生命权柄的那一位主。难怪当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他曾经三次叫死人从死里复活。三次的复活其实是指向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耶稣自己说他就是复活，他就是生命。耶稣宣告他从死里复活，给我们知道生命在他里头，他就是一切生命的源头。只有他可以预言他死以后复活，也只有他可以有把握知道他舍去这个生命他可以拿回来。没有一个人有这样子的生命的权利。所以耶稣在地上的时间也曾经讲过，他是完全出于甘心的把他自己的命舍去来救赎我们。但是他讲一句非常厉害的话，他说他有权柄舍去，也有权柄拿回来。只有他，只有他才是生命的源头，只有他真的是可以预言他从死里复活。然后不单止天使告诉他们耶稣真的是复活，这个坟墓是空的，看到安放耶稣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真的复活了。不单止告诉他们耶稣就是预言他自己会复活的哪一位，而且天使告诉这些妇女他们会见到他，耶稣会向门徒显现。再往后，使徒保罗在主后大概55年，他写这个哥林多书信给哥林多的教会，他就提到我当日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传给你们的这个福音，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已经复活了。然后他就说就显给基发，就是彼得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后来呢也显给500个弟兄看。然后保罗怕这个哥林多教会不相信这个事实，他就说这500个弟兄当中啊，有超过一半当保罗写这个信的时间还在世上的，所以你们不相信你可以问这些人的，他们都见过的。然后当然也有小部分他们已经离开回到天家了。然后保罗继续讲，他不单只显给这些信他的人，还显给一个没相信他的人，就是耶稣肉身的弟弟雅各，也显给雅各看。后来雅各因为看到复活的主，他生命完全改变，也成为教会的领袖。然后再显给众使徒看，然后到最后也显给我看。所以保罗就写这个信的时间，他说我自己也趁着看到复活耶稣显现，耶稣向门徒显现，就让我们知道他们看见的不是幻角，然后让他们看见耶稣真的是复活，他们是第一身的见证人， 他们传出来的信息到现在也是可以让我们每一个可以上心。在二十世纪，一个文学大师叫鲁伊斯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基督教历史上第一件大事就是有人说他们遇见了复活的耶稣。如果当他们这样子宣告的时间，他们没办法让人相信这个好消息，或者他们传出来人都在他们离开世界以前都不相信的话，根本我们就没有现在的福音书了。意思说当这个第一代的基督徒他们传讲这个信息的时间，很多人都相信，以致基督教会能够存留在到今天。基督真的从死里复活是个历史的事实。弟兄姊妹， This is not fake news, This is real, 这个是真的。弟兄姊妹，这个是 historical fact, 是个历史的事实。这个是历史的事实的时间，我们怎么去看待呢？耶稣复活与我们所相信的福音有什么关系呢？刚才读过的经文，耶稣复活就是我们所相信的福音的一部分。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圣经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所以耶稣复活就是福音的内容。福音可以大致上分成两个重要的信息。第一，就是基督为信他的人受死赎罪。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在神的永恒圣洁的光当中，都是在罪的状态里面。我们犯罪让我们与上帝隔绝，所以我们应该要受这个犯罪有的刑罚，就是永远与圣洁的上帝分离。但是福音就是耶稣来了，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无罪替我们成为罪，以致我们这些上心他救恩的人，我们没办法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的人，可以透过上心接受耶稣所成就的这个救恩的功劳，让我们在神的眼前，我们的罪完全的得以赎罪。可以说这个真的是福音。我们过去的罪、现在的罪、甚至未来的罪，因为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相信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的时间，在神的眼里在完全的赦免。有一个牧师讲的一个例子非常的宝贵，他说这好像什么，好像到哪一天我们在神的这个审判台前的时间，神把我们的罪通过耶稣的赎罪已经赦免了，好像连神都忘记我们所犯的。神的福音真的给我们非常非常宝贵的恩典。第二，福音的内容就是基督死信他的人可以称义。为什么到这个审判台前的时间，我们的神好像没看到我们犯罪一样？就是因为神将复活基督他本来的义，他完全无罪所行神的旨意的这样子的功劳，彰显的公义归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这个真的是福音，不是我们要做好人，而就是在我们认为自己不行的时间，我们谦卑，就好像一个小孩子，爸爸要把礼物送给他，他双手接到怀抱里面，这样子接受上帝的这个救恩。然后当我们这样子悔改认罪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间，神看到我们就看到无罪的基督， 意思说耶稣本来行出来所有没罪的义都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以致神不是看到我 Peter， 当他看我的时间就看到耶稣。同样神看到你的时间不是看到你，而是看到耶稣，以致他看你为无罪，可以完全的接纳你成为他的儿女。原来耶稣复活对我们能够得救有这样子大的影响跟帮助。耶稣复活不单只是在福音的真理上成为我们可信的内涵，基督复活带来人类真正生命的盼望。自从人犯罪以后，撒旦给人最大的一个控制就是我们因为犯罪就完全的在罪的控制当中，我们不能不犯罪。所以有一些小孩子虽然他只有一岁两岁，他有一个小的妹妹还是小的弟弟，当爸爸把东西给他的弟弟跟妹妹的时间，一岁两岁的哥哥还是姐姐还会发脾气的。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的，然后你就会想谁叫他的，为什么会这样子。人因为亚当犯罪都活在一个罪性的当中，这个罪原罪在人的心里完全的控制人，以致人不能不犯罪。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我们现在有肉身的死亡跟灵性的死亡，就证明这个罪在继续的影响我们。所以自从人类有历史以来，罪跟死都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让我们可以胜过罪跟死。我们就好像罗马书说，我们不需要欠罪性来犯罪，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从神的灵而生的，这个新的生命会带领我们可以不犯罪。我还记得当我年纪很小的时间，我还没信耶稣，当时我不能控制我的舌头不长这个粗话，我可以长这个粗话长到一个地步，每一句都可以有这个这个看话在我的语言当中，你就知道我多当时是多坏。我偷东西偷得很过瘾，偷以后没有人找到，偷一次偷两次。但是信耶稣以后，我就发现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我可以完全的不需要再讲这些粗话。然后呢，我不单只不偷东西，还人家欠我，人家还钱给我的时间还多了，我还把钱还给人。不单只这样子，还把我自己有的可以与人去分享。所以当耶稣给我们有复活的生命的时间，这个复活的生命真的能够改变我们。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就在那里呢？死的毒钩就在，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怎么样，已经得胜了。我们没需要欠他们来，好像是被他绑住成为他的奴隶一样。耶稣让人能够胜过罪，也让人可以胜过死亡。所以在希伯来书圣经就记载，耶稣有儿女的这个肉身的身体，然后就特借着这个死，让他的身体死去以后，就透过这样子身体的死去死来败坏那个掌死权的末尾。所以就把所有恐惧死亡的人可以释放出来。我当我婆婆离开世界我们准备做安息礼拜的时间呢，我记得当时有个弟兄他在这个殡仪馆 来服侍的，他就跟我讲一句话，我非常深刻。他看到我婆婆的外婆的面容，他就感叹地说一句，他说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离开的时间这个面容是充满平安，有一些还在笑的。所以他说，但是他也看过很多还没相信主的人，他们离开的面孔，他自己就下一个结论，信耶稣的人他们真的有永恒的盼望。我还记得谢谢弟兄姊妹在早一阵子为我祷告我去拿假期去探望一些回国的学姐的时间在那段时间，当我岳母有病已经中风可能随时离开世界，很多人可能内心里面很恐惧很担心，但是当我想到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永恒的盼望，就在他中风前两天我在香港见他的时间，他还跟我说他盼望早一点回天父的家，然后他就说他又离开的话就不要受什么苦了，他说他愿意可以随时回去。弟兄姊妹，我看见他因为这个复活的主，他内心的深处有一种盼望，而不怕这个死亡。所以当我在国内听到这个消息的时间，我内心也不需要太担心，因为就算他真的离开，我们只是暂别，耶稣复活带给我们的就是胜过死亡的盼望，有一天在天家我们还会见面。所以耶稣复活带来给人类绝对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让我们可以脱离罪的权势，不再欠罪一定要犯罪，而我们可以有能力胜过这个罪恶，也不怕死亡了，因为耶稣已经把我们拯救。就好像耶稣跟他旁边被钉死的这个强盗所说的，今天晚上已经会跟我一起在乐园里面了。这些妇女听到这样子的消息，他们就从这个坟墓出来，然后就跑去，但是他们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圣经说又发抖又惊奇，什么人都不敢告诉，因为他们害怕。他们为突然而来的消息非常的害怕，他们很怕，不晓得怎么去来处理。妇女听到天使的宣告，有一种惊奇又惧怕的不知怎么样的一个表现。弟兄姊妹， This is not Fred Lewis， 这个是真的信息，耶稣从死里复活了。当我们今天听到这样子重温这个消息的时间，我们内心会不会感谢我们的神？会不会我们就有盼望来面对，好像刚才的诗歌一样，面对明天，不管怎么样的事情我们有盼望，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这一周周五有布道会，我们身边还有认识的很多人，他们可能连听过这个盼望的机会都没有，他们有一些可能听过，但是他们还没真正的相信而得到这个永恒的盼望。弟兄姊妹，会不会我们就邀请他们，请他们礼拜五过来听一听布道会的信息，让他们真的能够明白耶稣复活对他们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弟兄姊妹跟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一讲，耶稣复活了，好吗？
耶稣复活了，
好像不够大声哦。耶稣复活了，我好像不太相信一样，大声一点好吗？耶稣复活了，然后呢，人人有盼望了。你有盼望吗？
有，
感谢主哈， 这让我们以啊一首回应的诗歌来回应今天的听到。耶稣在我们人生当中，他会继续的引导我们，让这首诗歌成为我们听到的回应。